十五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西宫到齐国去。楚国人攻打徐国。三月，西宫与齐桓公、宋襄公、陈穆公、魏文公、郑文公、许西公、曹共公在母丘结盟，随后军队驻扎在匡地。公孙敖率领军队和诸侯的大夫去救援徐国。夏季五月，出现日食。秋季七月，齐国军队、曹国军队攻打厉国。八月，发生蝗灾。九月，西宫从盟会回来。季姬回到曾国。己卯会日，雷击夷伯的庙宇。冬季，宋国人攻打曹国。楚国人在楼陵打败徐国军队。十一月壬戌日，晋惠公和秦穆公在韩原交战。秦国俘虏了晋惠公。十五年春季，楚国人攻打徐国，是因为徐国亲近中原诸国的缘故。三月，在母丘结盟，是为了重温葵丘的盟约，并且救援徐国。孟穆伯率领军队和诸侯的军队救援徐国，诸侯的军队驻扎在匡地等待他。夏季五月，出现日食。史官没有记载朔日和日期，这是史官的失职。秋季，攻打厉国，是为了救援徐国。晋惠公回国即位的时候，秦穆姬把甲军托付给他，并且说要把所有公子都接回国。晋惠公与甲军通奸，又不接纳各位公子，因此穆姬怨恨他。晋惠公曾许诺给钟大夫财物，随后又都背弃了。许诺给秦穆公黄河以西和以南的五座城邑，东边到国略，南边到华山，还有黄河以东的解良城，但后来又不给了。晋国发生饥荒，秦国运粮食给他们。秦国发生饥荒，晋国却关闭粮食，不让秦国买粮，所以秦穆公攻打晋国。卜屠夫用尸草占卜，结果吉利，渡过黄河，晋侯的车子会毁坏。秦穆公问他，卜屠夫回答说，这是大吉大利，三次打败他们必定俘获晋军。这一卦是卜卦辞说，千乘兵车三次出击，三次出击之后俘获那只雄狐，雄狐一定是他们的国君。古的内卦是风，外卦是山。时令到了秋天，我们吹落果实，取得木材，所以能战胜。果实落下，木材丧失，不败还等什么？三次打败晋军，一直追到韩原。晋惠公对庆政说，敌人深入了，怎么办？庆政回答说，是国君使他们深入的，能怎么样？晋惠公说，无礼。占卜车右的人选庆政极力，但晋惠公不让他担任，让步杨驾驭战车，加仆徒担任车右，乘坐小四马，这是郑国进献的马。庆政说，古代的大事一定要用本国产的马，它生长在水土上，了解人的心意，安于主人的调教，熟悉这里的道路，无论怎样使用它，没有不如意的。现在用别国出产的马去打仗，一旦因恐惧而改变常态，就会与人的意愿相反，气息紊乱而暴躁，体力充沛而血脉奔张，外表强壮而内部虚弱，前进后退都不行，旋转打圈做不到，国君一定会后悔的。晋惠公不听。九月，晋惠公迎战秦军，派韩简侦察秦军情况。韩简回来说，秦军人数少于我们，但敢战斗的士兵却多我们一倍。晋惠公问，什么原因？韩简回答说，国君出奔时依靠秦国的资助，回国即位时得到秦国的厚待，饥荒时吃秦国的粮食，三次恩惠都没有报答，所以他们才来。如今又迎击他们，我军懈怠，秦军振奋，斗志相差岂止一倍。晋惠公说，一个普通人尚且不能受人轻侮，何况一个国家呢？于是派使者向秦军请战，说，寡人不才，能够集合我的军队，却不能解散他们。您如果不退兵，我不敢逃避军命。秦穆公派公孙支回答说，当初您没有回国，寡人为您担忧，您回国后军位未定，仍是寡人的忧虑，如今军位已定，怎敢不接受您的命令。韩简退下来说，我如果能被囚禁，就算幸运了。壬戌日，在韩原交战。晋惠公的战车陷在泥泞中，无法前进。晋惠公大喊庆政，庆政说，不听劝谏，违背占卜，本来就是自取失败，又为什么要逃呢？于是离开了。梁由弥驾驭韩简的战车，国赦担任车右，迎击秦穆公， 正要将他俘获。庆正因为要救援晋惠公而干扰了他们，于是错过了俘获秦穆公的机会。秦国俘虏了晋惠公回国，晋国大夫们披头散发，拔营跟随着。秦穆公派使者辞谢说，诸位为什么这样忧伤？寡人跟随贵国国君向西去，只是应验了晋国的妖梦罢了，哪里敢做得过分呢？晋国大夫们三拜叩头说，您脚踩后土，头顶黄天，黄天后土都听到了您的话，我们这些臣子敢不听从您的吩咐？穆姬听说晋惠公将要到来，带着太子洛、红和女儿简必登上高台，踩着柴草。他派人穿着丧服去迎接，并且告诉秦穆公说，上天降下灾祸，让我们两国国君不是用玉帛相见，而是兴兵动武。如果晋军早晨进入国都，那么婢子晚上就死，晚上进入，那么早晨就死，请君王裁断。于是秦穆公把晋惠公安置在灵台，大夫们请求把晋惠公带进国都。秦穆公说，俘获晋军本是带着丰厚的战利品回来，可如果回来后就发生丧事，那有什么用处？大夫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？况且晋国人用忧愁来感动我，用天地来约束我，不考虑晋国的忧患会加重他们的愤怒，我违背自己的诺言就是背弃天地，加重愤怒难以承当，背弃天地不吉利，一定要放回晋军。公子之说，不如杀了他，不要积聚邪恶。公孙之说，放他回去，用他的太子做人质，一定能得到有利的结局。晋国还不能消灭，如果杀了他们的国君，只会加深仇恨。况且史亦有话说，不要挑起祸端，不要仗势战乱，不要加重愤怒，加重愤怒难以承当，欺侮别人不吉利。于是答应了晋国讲和。晋惠公派细起告诉侠吕医生，并且召他前来。侠吕医生教细起说，把国都中的人都召集到朝廷，用国君的名义赏赐他们，并且告诉他们说，孤虽然回来了，但已使国家蒙受耻辱，还是占卜立太子羽为国君吧。众人都哭了。晋国于是开始实行原田。侠吕医生说，国君不为自己流亡在外而忧虑，却为群臣担忧，这是最大的恩惠。我们要怎样对待国君呢？众人说，怎么做才行呢？回答说，征收赋税，修缮武器，用来辅助太子。诸侯听到后，知道我们失去了国君，又有新的国君，群臣和睦，武器装备更多，友好的人会鼓励我们，仇敌会害怕我们，也许会有好处吧。众人很高兴。晋国于是开始实行周兵制度。当初晋献公为把薄姬嫁到秦国而占卜，得到龟妹卦变成魁卦，史苏占卜说不吉利，卦辞说，男子杀羊也没有血，女子捧筐也没有赏赐，西边的邻国责备无法补偿，龟妹变成魁犹如无人相助，震卦变成离卦，也就是离卦变成震卦，是雷是火，是银杏打败姬姓，车子脱落浮兔，大火烧掉军旗，不利于出兵作战，在宗丘打了败仗。龟妹卦玉魁卦是孤独之相，敌人张弓，侄女跟着姑姑，六年之后逃亡，逃回自己的国家，却抛弃了自己的家，第二年死在高粱的废墟上。等到晋惠公被囚在秦国，他说，如果先君听从了史苏的占卜，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韩简势力说，龟甲是显示形象，食草是显示数字，事物产生然后才有形象，有形象然后才有增长，有增长然后才有数字，先君败坏的德性哪里数得清呢？史苏的占卜即使听从了又有什么用？诗经说，百姓的灾祸不是从上天降下，当面说好背后憎恨，主要都是由于人。雷击一伯的庙宇是上天惩罚他的罪过，由此可知斩是有不可告人的隐秘罪恶。冬季宋国人攻打曹国是为了讨伐以往的旧怨，楚国在楼陵打败徐国是因为徐国仗势有援救的军队。十月晋国的殷仪生会见秦穆公，在王城结盟。秦穆公说，晋国国内和睦吗？殷仪生回答说，不和睦，小人以失去国君为耻，以死了亲属为哀痛，不怕征收赋税，修缮武器来拥立羽为君，说一定要报仇，宁可侍奉戎狄。 君子爱护自己的国君，也知道他的罪过，不怕征收赋税，修缮武器来等待秦国的命令，说一定要报答恩德，至死没有二心，因此不和睦。秦穆公说，晋国人认为国君会怎么样？应一生回答说，小人忧愁，认为他不会被赦免。君子宽恕，认为他一定会回来。小人说，我们毒害了秦国，秦国怎么会放回国君？君子说，我们认罪了，秦国一定会放回国君。有二心就抓起来，服罪就释放他，恩德没有比这更厚的了，刑罚没有比这更威严的了。服罪的人怀念恩德，有二心的人畏惧刑罚。通过这一件事，秦国可以成就霸业。送他回国却不安定他的君位，废掉他却不立新君，把恩德变成怨恨，秦国不会这样做。秦穆公说，这正是我的心意。于是改变晋惠公的住处，送给他七劳的食品。俄西对庆政说，为什么不逃走呢？庆政回答说，使国君陷入失败，失败了却不能以死殉国，又使国君无法执行刑罚，这不是做臣子的本分。做臣子却不尽臣道，又能逃到哪里去呢？十一月，晋惠公回国，丁丑日杀了庆政，然后进入国都。这一年晋国又发生饥荒，秦穆公又送给他们粮食，说我怨恨他们的国君，但怜悯他们的百姓。况且我听说唐叔受封的时候，姬子说他的后代一定昌大。晋国难道是可以图谋的吗？姑且树立恩德，等待能担当的人。于是秦国开始在晋国的黄河以东地区征收赋税，设置官吏。